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据悉尼晨风报报道呢，悉尼一名15岁的男性中学生参加某家庭派对，拍下一名同龄男性少年性侵一名醉酒少女的视频后呢，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私人群组中流传。遭举报后呢，这名少年被判18个月的监守行为，相关判罚呢不做犯罪记录。那么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拍摄视频。那么在什么情形下拍摄视频是违法的？拍摄什么样的视频是违法的呢？今天早上8点30分，也就是现在进行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呢，来自 AHL 法律的首席律师沈寒斌先生呢，将为大家介绍视频拍摄的相关法律知识。那么也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7993233来参与今天的法律节目，咨询任何法律问题。沈律师您早。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么非常感谢沈律师这么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沈律师，案例中这位男学生拍摄性侵视频，如果没有流传的话，是否会违法呢？
严格上来讲，如果双方彼此都同意，然后甚至于说假设如果女生知道他比如说真的在流传的话，他其实是没有任何犯罪的。
哦，那就是只有他流传了被举报的时候才会有犯罪的行为是吗？
像这个东西它的前提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说被拍摄人的他的那个就是决定是很重要的。
嗯，
比如说被拍摄人说你如果已经流传了我也不在意无所谓，那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那么在拍摄视频方面的法律限制呢，往往和肖像权有关哈。什么情况下拍摄他人算是违反肖像权呢？
就这个案子来讲，它其实涉及到两个权利，第一个权利是肖像权，第二个权利是隐私权。那么比如说通常的人会把性爱这种东西都看成非常隐私的东西。
嗯，
那么在平时比如说我们指的拍摄可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类别。第一个类别我们就说针对某个人或者某一群人，这个一群人的数字不是说是无限的，比如说我针对比如说5-6个人，比如说有人来我家里面比如开派对，我对参加派对的所有人比如说进行录像，这是一种拍摄，或者是我对专门的单独的一个人进行录像，比如像在这个案子里面的本案。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是随意拍摄，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到一家比如说很大的酒店，那么酒店比如说有些酒店比如说它里面有人有咖啡座，我就在那边进行拍摄，这个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那么我如果是在针对就是有限的人群的就是人数在进行拍摄，或者对单一个人来进行拍摄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肖像权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哦，原来是这样。如果是对公共的场合的一些人数多的时候拍摄的话，可能会有所差异哈。
对，那么如果在公众场合时候，我如果就是比如说对这个酒店一个大堂我在拍摄，当然理论上讲就是有人会上来跟你说不好意思，我在里面，你把我拍进去了，请你把我的录像删掉。
嗯，
对方是可以要求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在一些就是纪录片或者是一些电影在设置的时候，那么就是我曾经为一家就是影片公司等于说做过，等于说是那个外面就是做过他们的法律顾问，那么他们会起草一些就是文件，然后在拍摄的时候，比如说不小心拍到路人甲、路人乙了，那么会给他们就是叫他们。如果他们就说介意的话，那么会跟他比如说签一个文件，甚至有些时候就给他一点钱，这个钱的数量是很少的，那么有的时候就给他比如说1-2块钱都 OK 的。
那么提到拍摄人呢，那么最近有个报道，在10月23号晚上呢，也就是周二晚，一伙青少年呢涉嫌在堪培拉乌顿区公交站呢袭击了2名正在等车的中国留学生。根据堪培拉时报和澳洲广播公司的报道呢，事件发生后警方是逮捕了2名不到20岁的嫌疑人，已经在堪培拉儿童法庭出庭。那么在这个案例中，如果在现场拍摄视频的话，有可能作为证据使用吗？
我们澳大利亚国家把那个能够上庭作为证据的法律搞得很复杂，它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完全100%就是能够作为法庭证据的，它前提是第一，你必须要告诉他我在拍摄。
嗯，
还不够，你要真的他同意说这个证据将会在法庭上面对你指控。
嗯，
那么我讲完这个以后，很多人都知道了，任何正常人只要他有一点 稍微有点智商的话都不可能同意，对不对？
嗯。
那么然后就出现了第二个东西，第二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非法获得的证据。那么非法获得证据呢有两大类，第一大类非法获得是警方部门的非法获得。什么意思呢？在澳大利亚包括在英国美国，他对就是警方的拍摄，我指的是就是警察架设摄像头拍摄一定要得到法官的批准。
哦，
那如果没有得到法官的批准，那么这个获得的影像资料全部是非法的。
那么我知道在警察出警的时候，他的车上或者他的身上会安装一些摄像头来监测这个执法的过程，这应该是合法的吧？
这个应该是合法的，但是理论上讲，理论上讲就是说在法律上面，如果当然没有人为这些小事在法庭上面就进行我们叫做非法证据排除的诉讼。在刑事案件辩护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可能现在有很多律师都不明白应该怎么做，就说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是叫做非法证据的排除。
嗯，
那么理论上讲，假如我前提啊，假如比如说警察把你拦下来，然后警察那个胸口带的那个摄像头帮你拍摄了，他拍摄的时候他没有警告你说这些图像会成为就是呈堂证供的话，理论上讲在地方法院确实没有人这么做，因为这个程序其实蛮贵的。那么就是你可以靠法庭要求说法官这是非法就是那个获得的证据要求排除。
那么如果是反过来呢，如果是有人拍摄警察等执法人员执法的过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或者是否能作为证据呢？
那么理论上讲就是说警察他作为就是国家的机器，他作为国家的公务人员，他在执法中间如果有问题的话，旁边的人是可以拍摄，但是同样回过来，当这个证据假如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A 警察在执法的时候严重犯法，那么在严重违法的时候，你这段视频录像要在 A 警察严重违反的这个庭审里面那么用的时候，对方律师也可以这是非法获得的证据，要把它进行排除。
哦，原来是这样。那么提到刚才您提到的肖像权跟隐私权这隐私一项哈，我知道哈，有些人在自己的房屋外较高的地方是安装的摄像头，此前有案例就是邻居呢投诉这个摄像头侵犯了自己隐私，因为这个摄像头可以拍摄的范围很大。那么自己在家里面安装这个摄像头是否也会触犯法律呢？
我曾经代理过一个案子，我把它叫做摄像头大战。两家邻居，一家架设了我这个顾客当时架设了13个摄像头。
哦，
对方后来架设了7个，就为这个事情就一直在闹。理论上讲，就是说你的那个摄像头，如果比如说举个例子，是照到外面的公共地位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嗯，
比如说我门口是一片开阔的，比如草地或者
是路
公路，没有问题的。但是前提是说你的摄像头的，就是照的地方不能照到对方的后院。
嗯，后院前院可以吗？
其实就是严格来讲，不应该是对方的，等于说是住宅的范围里面。
哦。
那么理论上讲，就是如果我们要把它做得很就是书生气的那种，就是很学究气的描述，就是说我的摄像头必须架在我的围栏上面，只照到我围栏的那条线跟我的围栏是重合的，这是最合法的。
哦，感谢沈律师的介绍，您介绍已经非常详细了。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3来参与今天的节目，向我们的法律专家现场咨询您碰到和有疑问的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线上已经有多位听众在等候，首先是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早。
你好，是我吧？
久等，请讲。
好，尊敬的律师你好。我现在有个问题啊，我们呢有一个前店后住的商业房，5年前呢与便利店呢签的租约呢是5+5+5，一共15年。现在呢第一个5年呢即将结束，下个礼拜呢就进入第二个5年了。现在这个房子的租金等收益情况在地区当中呢属于中等偏下。
嗯，
我们决定呢原租约的一切条款完全不变，又考虑到我们两个呢年近70，所以呢租期的长度也不延长，因为有10年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决定呢请律师呢来 renew 我们剩下的两个5年租约。我们的问题是呢，如果 renew 律师做好以后，房客要求改变某些条款而不愿意签名的话，将会对我们和对他有什么影响？谢谢。
这类租约的话就是很简单，就是法律规定，就是它是一个等于说契约社会，契约社会就是一定要你情我愿。那么如果比如说你的租约的比如说是改动，理论上讲就是因为它是在从法律上来讲它是第二个，就是五年它是有权利的。那么如果你的就是租约的改变，如果改变的租约跟前一段租约有我们叫有实质性的变化，甚至于就是在租金上面你的变化都不能够太大，因为他有权利可以要求租金评估。那么如果假设这类问题没有，在一些小的比如说是那个
我插句对不起啊，现在的我们的这个要求是完全不变，所有条款完全不变，
完全不变，
完全不变，所以他可能要变，就是这个问题。
那么这里面就是如果他变的东西如果太多的话，你完全有权利拒绝
啊。
嗯，好的。
那么如果他不签名的话呢，那么如果说我请律师做好了跟那个原来的租约是完全不变，那么他如果不签字的话呢，那么对我有什么影响，
那么
什么坏处？
就是他其实他第二个五年他有一个，其实你认真去看条款的上面，
就是 market review
条款上面有很多的要求，不是说我今天到期了、今天才可以就是 renew， 不是这样的。它规定比如说有些条款规定，比如说你比如说必须要提前比如说三个月就必须要给我发书面通知，如果书面通知没有收到的话都算就是没有 renew 的。如果这些东西如果他全部做了，那么最糟糕的是到最后他如果拒绝签字的话，你不能强迫他，因为他那个五年前面那个五年已经结束了，后面那个新的五年他如果不签字的话，你没有办法强迫他的。
嗯，
张先生好，感谢张先生的咨询。接下来是另外一位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早。
大家好。
哎，您久等了，请讲。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人他欠了我的钱，他故意他住在那边，但是他故意说不住在那边，那么我可以请这个法官的 service 带信到他的家，但是他如果说他还是拒绝没有这个人住在这里，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嗯，沈律师，
我不太懂。
他就是有人欠了这位先生的钱，然后呢这位先生去找这个人的时候呢，这个人说我不住在这里，他如果让法官去申请法官去执行的话，然后这个人还说我不住在这里，该怎么办？
就是说这类诉讼就是其实讲的跟法官是没有关系的。澳大利亚的法官他理论上讲只负责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法庭上的规则，第二件事情就是审判。法官没有任何的等于说意愿，他会说我帮你去找寻真相或者是帮你去找人，这是不可能的。第一，你如果那位先生就欠你钱的话，对于你来讲他住哪里其实并不重要，很简单，你只要把诉状写好，把诉状扔到他身上或者塞在他口袋里就可以了。这个而且这个做这个诉状送达行为的人不能是你，必须要是诉讼跟诉讼没有关系的另外任何人。
嗯，
我可以请这个法官里面这个叫 service 是吗？ service 官放到他的家里面去，但是他说放到家里面去，他说没有这个人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你讲的可能是我们法律上面叫的一个专门的一个词，叫做 service。什么叫 service 呢？就法律规定，你在起诉一个人之前，法律说你必须要把诉状送给他本人。那么，如果就是你送不到他本人，那么你可以向法庭申请叫做实际送达。什么叫实际送达呢？这类案件以前太多太多了，比如说他自己骗你说我不住在家里，甚至以前有过，这是真实的案例。有人要送诉状过去了，他把家里四条狗放出来，然后人又就是不回家。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向法院申请叫做实际送达。那么实际送达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法官说，你只要把诉状放到，比如说他家里的信箱，当然不是你啊，还是就是要无关的第三方放到信箱。法官说，我就认为你已经送达了，然后在这个前提下面就可以对这个案件进行缺席判决，如果他不应诉的话。
嗯，张先生，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听到，听到。
好的，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于女士。于女士您早。
喂，你好。
久等，请讲。
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沈律师好。是这样的， 我们家后院有一个比较大的树，然后最近邻居在后院发现有树根在他们就是土下面吧，因为他们要加建，所以他把水泥地砖给扒开了发现的，然后他说很担心以后会把水泥地顶坏了，而且他说现在水管还被树根包住了，出现一些裂痕，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啊？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很简单，你们就是可以跟你的就是邻居商量，那么找一家专门，澳大利亚有一些公司，它专门就是来治疗树根跨界或者树根到对那个建筑物包括水管造成损伤的这样的公司，然后就说你跟他们比如说找一家公司，然后看看有没有办法，就第一，因为这棵树如果很高很大的话，就是这里面还涉及到地方委员会不能够让你随便把树杀掉，有些康守甚至规定两米以上的树你要把它弄死的话一定要报康守批准才可以做，所以你一定要找这样的专业公司，请来以后你跟你的就是你的 neighbor 你的邻居就是做一个协商，比如说大家分摊一部分的费用，应该是这样做。那么如果双方比如达不成协议，那么还有一些东西我们叫做 Justice Center， 在每一个比如说街道每一个区它都有的，就作为邻里纠纷的那个就是双方比如说调停的那个地方。那么如果再不行很简单到法庭，甚至这类案件如果真的要搞大的话直接可以到新南威尔士州，假如你在新南威尔士或在维多利亚州的高等法院去搞都可以，但是太贵了。
嗯，云女士，这是一些处理方式，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是这样的，他还要求我们砍树，他应该没有这个权利吧？因为我们也不想砍这棵树。
他没有权利要你砍树，因为这个问题是讲到底就是他的方式是完全错的。原因在哪里？树砍掉不能解决根的问题，他现在真正要做的是对根进行处理。
如果邻居让他去砍根呢？
邻居如果要你去砍根的话，第一你自己没有办法砍，第二邻居只要给你比如说许可，我指的就是通行许可，那么你可以就是叫那个就是专门对根进行处理的那些公司进入到他的那个就是等于说他的院子里面进行估价，那么你可能要选一个就是价格比较合理的那个公司对他这个根进行处理。
嗯，好的，于女士，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也就是说我们是有义务需要赔偿一部分的是吗？
不是说你要赔偿一部分，因为理论上讲这棵树是你的树，树根跑到邻居院子里面虽然不是你的错，这是个自然现象生长现象，但是它这棵树的理论上讲它的就是所有权是归属你的，因此你的树的根到对方去的时候应该是由你对这个根来进行处理，但是跟砍树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嗯，好的，云女士，谢谢。
因为是这样的，我看过一些法律条文，说的是像树枝伸到他们的上方的时候，他们是自行解决，我们不需要出任何费用。那树根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树枝你过去的时候，对方可以把你砍掉，甚至有些邻居把你上面的树枝砍掉以后再扔回到你的院子里面。
嗯，
但树根不一样。
好的，感谢于女士的咨询，希望您可以再找一些社区的调停的机构去调停一下。谢谢于女士。接下来再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吴女士的电话。吴女士您早。
喂，
久等。吴女士您好，请讲。
沈律师两位好，是我是吧？
那是您，您请讲。
是这样的，就是我呢三月份的时候呢，在一家蔬菜水果店呢，因为他们地上有菜皮，然后我就进去的时候呢，就踩到那个菜皮呢，因为当时人很多，地面上看不清，踩到菜皮我就滑倒了。滑倒以后，一个膝盖呢跪地上，然后这个膝盖呢被诊断为就是半月板撕裂，然后我就是通过那个跟他们的店里的那个经理联系，经理呢就是把我转到了，他说把我转到了他们投保的那个保险公司。然后我就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呢，我就是有一个邮件，还有上面有照片，还有那个就事发的情况照片，还有相关的资料医疗证明都那个送传递过去了。然后过了一个月左右没有任何回应，然后我又打电话过去，他说事情正在要经过调查，需要一段时间，要调查以后再跟你联系。然后到十月份的时候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一点反应，那就是上一周，然后又打电话过去，他说没有收到这个邮件，
嗯，沈律师，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所以我后来呢，不好意思，我还没说完。然后呢，我又把这个邮件给重新又发了一次。然后他给我的回应是说，是要经过调查，然后等调查以后再给你回应。就这么拖延，现在就是问题，就是说现在三月份出的事情，现在已经是十月份了。
嗯，吴女士，我们已经听清楚您的回答了，先请律师来回答，不然时间有限，好吧？
就是很简单，就是如果。
嗯，
你听我讲完你就知道了。
啊，
就很简单，
谢谢。
主要就是说，你只要通知对方的，就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只要给你一个号码，这个号码叫做 claim number， 申请号码，就是知道这个事情了。这个号码一旦开始给你了，这个案件就在台湾那边注册了。而且你这类案件的，等于说，包括伤情的鉴定审理，它的时间是非常漫长的，因为它一定要等你伤。我们法律里面有个词叫做 stabilized， 稳定以后才可以做，所以这个案件时间会拖延很长，你要有心理准备。
嗯，郭女士，
但 claim number 至少拿到了就没问题了。
啊，是沈律师，就是这个 CGU 这个号码吗
？Claim number 就是那个专门的保险公司会给你一个叫做事故申请号码。
嗯，
我有这个号码是有了，问题现在是这样，因为这个店呢已经在装修，而且他把这个现场，
你根本不用担心，只要这个事情发生了，保险公司有了，这家店即使明天比如说换老板或者怎么样，哪怕这家店关门了，保险公司跟你承担，你最后官司其实不是跟这家店打的，是跟保险公司打的。
嗯，
那么他如果把录现在半年多了，他把录像给弄掉了怎么办？因为这个我
这类案件只要大家没有争议，说没有发生过，录像在和不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因为为什么当事人除了我，就是当时能够作证的，就是一个店里面的，他们店里面的营业员是华人，那个因为我英语不好，所以他作证陪我去见他们的值班经理，然后就是写下了我的名字电话号码，然后那个就是那个员工，我要这个值班经理签名，他不肯，然后这个员工就是这个华人的员工给签了一个名，然后到时候录像没有了，
没有问题，
就是我没有，
你这类案件他已经给了你 claim number， 他没有否认说这个案件不在他们店里面摔伤，只要给了你 claim number，这个发生这个事情，这一页就翻过去了。你后面最重要的是你的损伤是多少，赔多少钱的问题。
嗯，郭女士，
那问题是，
你如果
是这
样吧，找个律师问一下，跟你确认一下就解决了。
嗯，
不是，我意思就是说，录像没有了，比如说那个当事人到时候又比如说，
我刚才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嗯。哦，是吧？没问题是吧？啊啊啊啊啊！我说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没有作证。
律师跟你就跟被保险公司再确认一下，不就是了吗？
嗯，
那么这个就是说我像这种情况，我一定要请律师的呢，还是直接就是通过这个途径可以？他们调查好了会。
百你是要请律师的。
嗯，好，感谢吴女士的咨询。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无法继续接听您电话了，也非常感谢。沈寒斌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现场说法节目，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的支持。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文广东话节目。